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昆明好教师赵晨宇再次被网判四年，母亲被骚扰去世；三次劳教受尽折磨，江西九江市范路杰又被网判两年，被非法判刑11年入狱；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庆命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昆明市一级教师赵晨宇2018年8月在昆明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非法绑架、抄家抢劫，后被非法判刑四年，现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他80多岁的母亲在西双版纳被警察抄家抢劫勒索，2019年11月16号含冤去世。今年56岁的赵晨宇女士原是昆明市第30中学一级教师，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家庭中是个贤妻良母，在社会上是个好公民，在学校里是一个同事认同、学生爱戴的好老师。赵晨宇女士2018年8月在昆明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在昆明市西山区东路桥派出所警察配合下非法绑架、抄家，抢走了赵晨宇家中的大量私人物品，包括三台电脑、两台打印机、17部移动电话、35个万能充电器、8个充电宝、35个手机电池、11个读卡器、57个 U 盘、18个 SD 卡以及衣服、大量法轮功书籍和几千元现金等，后被勐腊县检察院非法构陷。勐腊县法院于2019年2月27号对赵晨宇第一次非法庭审，律师指出指控证据不实而休庭。2019年7月26号第二次开庭，仅凭公安机关违法获得的所谓证据和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赵晨宇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4万元。律师依法辩护指出：一、公安机关侦查鉴定都是违法的；二、公安机关仅凭证人证词认定赵晨宇修炼法轮功或收到法轮功资料就认定有罪，是有罪推定；三、起诉书只是把组织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事实讲了一遍，详细经过没有讲，国家对哪些是邪教哪些不是邪教没有相关的法律材料说明，对社会危害也没有指出什么事实；四、公安机关从赵晨宇家中搜查到物品是一种储存行为，不能作为证据，赵晨宇只是法轮功修炼者，法律也不禁止，所以不构成犯罪。赵晨宇认为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向民众宣传真善忍的理念，在自己遭到不公对待，讲清事实真相，没有违法犯罪而上诉。2020年3月25号，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冤判。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2号报道，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范路杰2019年7月被濂溪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九江看守所。近日传出，仅靠一段模糊不清的监控视频，范路杰被网判两年，母亲遭惊吓悲伤而去世，妻子在高压恐怖迫害中受惊吓，心忧而郁积成病。今年65岁的范路杰家住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身患多种疾病，修炼后范路杰按照真善忍做人，遇事忍让，与人为善，身上所有的病很快都消失了，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范路杰被浔阳区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三次，累计6年0.6个月，遭受酷刑折磨。参与迫害的人有610主任李明、浔阳楼派出所陈刚、国保大队副队长吕江华、劳教所大队长徐礼坚等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2019年8月15号被扶余国保大队长于新疆 和五家站派出所警察吕洪德等人非法绑架，当天被劫持到扶余看守所，在看守所被所长吴国江和一个赵姓警察毒打，生活不能自理。12天后遭扶余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11年，于9月23号被劫持到吉林省第二监狱，目前已经被迫害的生命垂危。10月9号，刘庆的家人接到吉林监狱的电话，说刘庆病重，在吉林江南某医院住院。医生说，刘庆住院的原因是脑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2号报道，抚顺东洲区龙凤地区74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孙燕芝，2020年1月因为发年画，遭到抚顺东洲分局龙凤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晚上回到了家中。2月，抚顺东洲区龙凤派出所来了多人到他家非法抄家。6月10号，孙燕芝老人到龙凤派出所给接待的人等相关人员讲真相，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希望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近日接到东洲法院通知，准备在2020年10月20号在东洲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2号报道，2020年10月10号，吉林省伊通县法轮功学员董维新在工作单位伊通县进修学校被伊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王九清等人绑架。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董维新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共警察骚扰、绑架、拘留、劳教，遭受多种酷刑。他妻子因为不堪忍受迫害对家庭造成的重大压力，被迫与董维新离婚。女儿董可从小因为亲眼目睹警察抄家、绑架、毒打父亲，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多次在四平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到现在20多岁不能正常工作，每天需要服用镇定药物。女儿和父亲相依为命，现在父亲又被绑架，可怜的孩子不知怎样面对今后的生活。参与迫害的人有伊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刘建鹏、副队长胡宝明等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重庆市渝中区今年69岁的法轮功学员彭世碧，原来是重庆铸造机械厂幼儿园教师，因为到化龙桥派出所去讲大法真相核发资料，被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局国保和江北区化龙桥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被关押在蔡家看守所，后被秘密非法判刑。2020年9月初被转押到重庆市女子监狱，现在身体出现严重病态，高血压，心脏不好，监狱却不准家人接见。这是继2013年彭世碧被非法判刑三年后再次被劫入狱。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观校园真善忍画展，美国德州大学生了解真相；多伦多30个街道退党点促退党潮；德国弗兰肯地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民众支持。2020年9月，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法轮功学生社团在大学中心的画廊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美展，吸引许多大学生驻足。观看画展后，许多人表示，这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仅了解了正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也见证了信仰的力量，也被真善忍所吸引，有的学生还开始学功。法轮功学生社团的主席越南裔法轮功学员会说，自这个学生组织建立后，曾通过放映真相电影、参加校园内活动等形式，向学生、教师、工作人员讲法轮功真相。今年9月份，学校给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办真善忍画展这个活动。年轻女孩米娅看画的过程中，一直落泪不止， 随后与学员交流了很长时间，来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的事情。他说，话都太美了，非常感谢主办这样活动的人，让我有机会看到发生在中国的这种侵犯人权，引起人们关注的事情。虽然看那些话时心里真的不好受，但正是这些在告诉我们，提醒着我们所有人，离开了法轮功信仰的核心原则，真善忍，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安德鲁说，法轮功被迫害的故事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只有迫害停止，我们的世界才会和谐。看完画展，乔纳森说，这些作品让他感到我们原本都是神，但因有了不好的行为，灵魂受到污染来到这里，但是回归神性还是面临毁灭，还将取决于自己。计算机系新生耶伦在第二次来画展时告诉学员，他已经在网上看完师父讲法的第二讲了，自己也要加入校内的法轮功学生社团。后来得知他已经到当地的练功点练功了。2020年10月10日和11日，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忙的大路口，作为退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横幅，终结中共，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中共必须为瘟疫大流行而遭到谴责，保护加拿大免遭病毒，拒绝中共，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签名，现场退出中共党团队，也有不少匆忙走过路口的人说，支持你们，我同意，坚持啊，不要放弃。1980年就移民加拿大的香港移民罗先生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说，中共简直就是魔鬼一个，他把病毒传出后害死了那么多人，他还撒谎耍赖，这次中共玩完了，他太邪了，天都会灭他的。看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真面目了，害死了那么多人，人们不报复才怪呢，全球剿共是一定的了。他对法轮功学员说，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坚持，我拿了你们送的资料和护身符了，多谢。加拿大华裔陆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的横幅内容时，主动走过来，并在征签板上签字。他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深知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集权国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们本来在中国有很好的生意，但是在中共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生意，移民到加拿大。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移民到民主自由国家，这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人想背井离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生活。最后，陆女士表示，中共的邪恶一定会等到清算他的那一天。我是相信神的存在的，我相信神一定会惩治中共的。但是作为个体人来讲，我们也要付出行动，就像你们现在做的这些，非常好，顶着中共的高压，顶着风险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你们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你们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真的谢谢你们。11日，在多伦多繁忙的 Yonge 和 Sheppard 路口的一边，一名不到30岁的白人女子开车经过，看到横幅上的内容后，立即把车停在横幅旁边，摇下车窗大声说着什么。他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不时看着前面的红绿灯。一位义工见状，马上跑着把退党传单给他递过去。他在接到传单的一刹那，把传单紧紧贴在胸前，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突然哭了，满脸的泪水，非常激动。他对着义工们伸出大拇指，并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做的。红灯变绿了，他一边擦眼泪，一边开车离开。在场的义工也都非常感动。 2020年10月10日，在班贝格古城，法轮功学员在老城区步行街海神雕像喷泉附近搭起了帐篷，挂起不同的带有醒目字样的横幅，如德文或中文的“停止迫害法轮功”，请签名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远离中共。还有今年6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的终结中共恶魔联署的信息，许多人看到横幅后主动来签字，并表示已经了解了情况，签名表达支持。有人看到终结中共恶魔的横幅时大声地说，我支持你们，并快步过来签名。从9月12日到10月3日，法轮功学员在维尔茨堡市市中心四馆喷泉附近连续举办了四次讲真相活动。一位德国老年妇女直接就说，这场迫害是违背天理的。当她得知站在她身边的一名华人学员因为修炼而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时，她感到非常震惊，认为中共这样迫害人实在太糟糕了。她祝愿学员们一切顺利，并表示会为学员们祈祷的。2020年9月26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在人权之城纽伦堡举办讲真相活动，为了让因为疫情而不敢靠近的路人也能听到真相，当地学员使用了扩音器，把迫害真相传递得更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替师父想一想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西部骆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日。小时候年少无知，对父母的爱不知感恩，甚至是误解叛逆，常常惹得父母黯然神伤，给原本就活得很累的他们平添几多烦恼。往往这个时候，爷爷或奶奶总是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多替父母想想，别太自私了。现在随着修炼中的正念越来越足，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智地对待正法修炼，跳出自我的小圈子后，突然发觉自己修的是如此的差劲，离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太远。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简直就是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真是让师父操心，师父替我承受的太多太多，替我付出的亦是太多太多。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而每一个大法弟子又何尝不是师父的心头肉呢？扪心自问，在修炼中，我们是否按照师父的要求，时时刻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踏踏实实地精进实修呢？特别是在磨难中，陷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抓着人心难分难舍，痛苦不堪，或者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下娱乐致死，这个时候有没有替师父想一想呢？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给师父带来多少本不该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和承受呢？大家知道，师父是无所不能、慈悲伟大的创世主，传给我们的大法亦是圆融智慧、法力无边的。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常人这个理，一般的大觉者是不轻易动的，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也就是说，弟子做不好的时候，师父也不好办。我们修炼中所要提高的每一步都有一个理跟着，而这个理就是我们所要悟的道，所要同化的法，必须在实修中悟到做到才是真修，才能去我们的执着心，才能扎扎实实的升华上来，
在常人中的表现就是干扰少，麻烦少。在磨难中，每一颗不去的人心都会被邪魔利用来钻法的空子，以此为借口强加迫害或者加重磨难。这个时候抓着人心不放，一边痛苦的消极承受，一边在心里求着师父，你知道此时师父的心该有多痛，师父的承受又该有多大。你消极承受的只是常人空间表面的痛苦，而实质巨大的痛苦是师父在替你承受，而这个磨难却是邪魔强加的，也就是说本不该承受的。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讲，闭目入酣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修炼中一切的干扰和麻烦都是我们的执着心招惹来的，当我们在磨难中一定要尽快向内找，归正修炼状态，最起码要振作起来，像个真正的勇士一样勇敢面对磨难。要知道消极承受的每一分钟都会给师父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承受，最后的修炼中多替师父想一想，或许更能增添精进实修的正念，更容易跳出执着自我的小圈子，更加清醒更加理智地走好每一步。一点修炼体悟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六旬开始背法，体会身心升华，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5日。我们学法小组除了学法之外，还坚持每人每天背一段转法轮和一首红吟诗词，同时在每次学完转法轮第五讲之后，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每人加背五首红吟诗词，然后交流。下面我就把自己背法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去除思想业，畅通背法路。我是一个来美国后才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对于背法的事只在大组学法时听同修交流过。这次电话平台一个同修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我不禁脑子嗡了一下。对于已经进入耳顺之年的我，最起码40年没有背过任何东西了。在大陆，我这个年龄应该是退休后享受晚年生活了，而现在却要我重新当一个小学生，心情不免有点紧张。刚开始背法时，我不管怎么读、怎么念、怎么背，那文字怎么也不往脑子里打，我就反复的不断地重复着那句话，依靠声带和嘴的交互动作，仅凭语音留在脑子里记忆的惯性，也能把一句话顺顺当当地背下来。但在背第二句时，回过头来，第一句就全忘了。我一开始背的是《论语》，的确背得好苦、好累、好难。在正式背诵时，我如果记不起来了，同修就会给我提醒一句话中的前面几个字，这样我磕磕绊绊地背完了《论语》。有一次，我背完一段后，两个同修异口同声地叹了一口气，哎，背得真不容易。当我背红吟时，那隐藏在我脑中的干扰我背法的思想业就毫不掩饰地站出来了。因为我上大学时学过中国古典文学，对诗词的一些艺术手法粗略地了解一些，所以有一次读完一首时，嘴里无意识地发出了一句不敬的话，一种抵制背法的思想业冒了出来，而我只有在读《精进要旨》中的《富而有德》、《境界》和《悟》等经文时，才找到了那种头脑中固有的背诵诗文时陶醉其中的感觉。这种思想业严重地影响了我背法的实际效果和进程。 我在后来学各地讲法时，看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有的时候用古语写些东西，也有时候用诗呀、顺口溜啊、对联儿来写，也有时候用白话文，就是现在这种语法来写。其实我最想用古词来写，能表达得非常清楚透彻。当然学员们现代学的都是白话文，看不懂，所以我就不用少用了。这时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师父的大慈大悲，在读红吟时思想业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我感到每一首诗歌含义是那么的广阔深邃，文笔是那么的优美。现在我背转法轮时会感受到这真是一部宝书，而转法轮文字的严谨使我背诵时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只要有一个字的差错，就立即会有如鲠在喉的感觉，这真的很神奇，我便会马上找到那个本来应有的字词，这样一来，记忆会非常深刻，正是背诵时一般不会再错。第二部分，下硬功慢慢领会，背得牢，事半功倍。有一段时间，我出现了学法的困惑，因为不管是参加大组学法、小组学法还是自学，一律是通读，但时间长了，感觉学不进去了，两手捧着书，每个字从眼帘中缓缓走过，每句话从嘴里朗朗发出，虽然读得很流畅，但感觉那声音在书面上飘来飘去，总停留在以前所悟到的那么一种浅长的理解，读不出心意，得不到认识的深化，我很苦恼。我曾经想通过读各地讲法，依靠各地讲法中对转法轮的解读，把我带入学法的更深的层面。正在这时，同修提出了背法的建议，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背转法轮的方法是一次背一个句号，也就是一段话，当背完第一个句号后再背第二个句号，然后把前后两个句号连起来背，以此类推，这样整段就可以背下来了。在背诵时有时会不理解一句话的含义，这是我背诵的最大障碍。如果仅从文字上死记硬背，虽然背过了，记忆不会深刻，很快就会忘掉，所以我力图加深对每一句话的理解，尽量在自己目前这个层次上弄明白这句话的表面含义。一般情况下，在整个一个段落能够背得下来，但还不够流畅的时候，我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字一个字的品嚼，一句话一句话的琢磨，以便加深理解，增强记忆。这时虽然能够背得下来，但对有的话理解不了，对有的话理解得不充分、不准确，自己也感到似是而非，甚至对有的话理解是不正确的。当反复背的时候，奇迹会慢慢出现，你会突然发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是自己理解的那样，而是这样的。随着不断的背诵，对于不理解的那句话，那更深的含义也会慢慢的清晰的浮现出来了，这时我会欣喜的喊哦，而再次不断往下背的时候，整个段落的意思就可能清晰的出现在眼前，会发现这个段落是一个严谨的、环环相扣的、形散神凝的大系统，完整的浮现在脑海中，这时我就会感到一阵惊喜，背的也会很流利、很顺畅了。我体会到，背法就好比是拨开迷雾的过程，背的时间越长，精力越集中，迷雾褪去的越快、越彻底。 只要功夫到了，法的一层层内涵就会呈现在你的眼前。第三部分，被法入脑入心，当即一脑一身。我在一个炸鸡店工作，一天工作8个小时，多的时候会到10个小时。我像一只繁忙而又笨拙的蝴蝶，不停地在五口油锅前飞来飞去，工作量很大，很辛苦。当我晚上下班后到车上一坐时，经常会叹一口气，唉，又是一天。我曾想，如果是一个常人到了这个年龄，回家后会像一滩稀泥一样瘫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弹了。而我这时还要准备明天上午要背的法。我洗完澡就坐到桌子前，捧起转法轮就背起来。说来也怪，只要我一进入背法状态，全身疲劳马上就消失殆尽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脑子也很清醒。不管回家多晚，到现在为止，我一次也没有耽误背转法轮。有一次上午参加讲真相活动，没能到平台背法。第二天，我一次背了2段，还加上6首红吟诗，追上了平台同修们背法的进度。我体会到，在心绪不佳、心情烦躁的时候，只要一捧起书，马上转法轮中那美好的世界就展现在眼前，心情、身体被规整到最佳的状态，整个身心都会受益。我悟到，人的身体是有细胞、分子、原子、质子、电子，无限小、无限小、无限小的微粒组成的，这些微粒都是物质存在，都是有灵性的，都是灵体。当我被转法轮时，他们马上就充满了活力，人的身心立刻也就进入了最佳状态。以上就是我被法的一点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参加师尊在武汉传功讲法班的点滴事，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1日。我是一个70多岁没文化的老太婆，今生有幸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的第二期学习班，以及后来师父在武汉办的3次班中的2期班。94年第四次亲身聆听了师父的济南讲法。1993年3月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第二次传功讲法班之前，我聆听了师父3个小时的报告会。当时我就感到师父讲得不一般，比别的气功讲得高。我原来学别的功，当时我很激动，就打听能不能跟师父的班。当得到肯定答复时，我立刻报了名。10天后，我第一次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第二次传功讲法班。当我看到师父传功场上的横幅，传正法， 成正果，功成圆满时，就感觉好。之前本人不懂得修炼，只听老人说过成正果，成正果的。这个功能成正果，那我也参加。听师父讲的就感觉不一般，总觉得这个功法好，所以每天听师父讲课，学员们都是聚精会神的，从开始听到结束。每天听完课后，学练五套功法。我原来有很多病，如甲亢、白血球、红血球、血液检查三个加号、肾结石等。参加学习班第二天后，在我的身体上出现奇迹，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一身轻。十天班下来，整个人精神焕发，走路感觉有东西拖着往前飘，那种兴奋感激之情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出来。我坐第十一排，在我后面第十二排有一位年轻女学员，身患肾结石。她进学习班是因为住北京的婆婆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她说北京有位李大师到武汉来传功，这个功很好，作为婆婆，我希望你一定要参加这个班。她半信半疑的来了。到第四天上课之前，师父身边带的弟子走到他跟前时，他讲了一下自己患肾结石的情况。师父带的弟子在他背上猛拍一掌，并叫他回家大便时注意清洗一下。这位女学员第二天来听课时，带来两颗黄褐色的结石，一颗有黄豆那么大，一颗稍微小一点。周围的学员别提多高兴，多兴奋了。大家更加相信师父，相信这个功法好。师父讲过，只传功不做表演。当时和我一排坐的有个小伙子，他说他喜欢气功，喜欢看气功表演。当他看到第十二排这位学员的两颗结石后，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再也不提表演的事了，心服口服地听完了十堂课。还有一位学员是我的一个街坊，他在家边打毛衣边收听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时从收音机电波里传出磁响的声音。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想一下你有病的一个地方，全身放松。这位学员当时正闹落枕，就想这个地方，瞬间自己的落枕就好了。他当时兴奋地跳了起来，第二天就找到办班的地方，逢人就说，逢人就讲自己神奇的一幕，这个功法太好了。这位学员当时就参加了师父在武汉办的第二期学习班，走入大法中修炼，至今13年多，在邪恶的迫害中虽被非法劳教关押，但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信，走到了今天。当时还安排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听课之前，师父与学员照相，给学员签名。当时武汉的天气比较闷热，师父一边同学员照相，一边给学员签名。签名的时候，学员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师父。师父在中心位置肯定热，但师父始终慈祥地带着微笑，一一给学员签名。当时我站在人群的边上，看到师父这么辛苦，很受感动，不忍心往里去。等到最后学员都签完了，我才找师父签名，心里想，这师父真好。13年多来，我在大法中修炼，特别是在邪恶迫害的腥风血雨的七年中，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正信，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为证实大法，在1999年12月30日，我与同修来到北京。2000年元月3日到了信访办，只见信访办门前两边停满了警车，有50多名便衣警察把守。我不看这些，只一边默念师父的经文威德，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一边往里走，我前面和后面的人都被警察拦下来了，而他们却像看不见我一样给我让道。就这样，我到了信访办。同去的同修后来跟我说，看你进信访办就像飘进去的一样。几年来，我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今天说出这些来，就是为了见证师父的伟大，大法的正，见证历史。同修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啊，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在长春大连传法班，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7日。每当回忆起师父1994年在长春、大连、哈尔滨和延吉讲法传功，对弟子慈悲苦度的日日夜夜的情景，使我感激不尽，流下泪水，永远不能忘怀。为庆祝师父生日和在长春讲法传功14周年，我要把师父94年4月末至5月初在故乡四个城市五次讲法的日子里，我耳闻目睹的点滴事情和感悟写出来，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敬仰。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我与大女儿荣幸地参加了师父举办的长春第七期传授班。4月28日晚，乘列车到长春，被安排在长春站前旅馆住宿。登记时发现一名北京来的50来岁的女学员，我好奇地问，您北京人咋不在北京学，还到长春来学法呢？她立即说，我有8种病，在北京参加7个班，好了7种病，还有一种病没好，所以追师父到长春班来学法。当然，这是新学员不明法理时的想法，对真正的弟子，师父早已给清理了身体，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因参加长春班报名学员3000多人，尽管明放宫很大，也容纳不下。为让学员得法，师父决定把学员分成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师父每天讲法2次，非常辛苦，但师父慈悲祥和，容光焕发。我是第一次参加师父讲法传授班，初见师父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处是修炼人的楷模。在传授班上，我看到师父身后和两旁坐着另外空间的神也来听师父讲法。从第3天起，我的眼前出现5颜6色的光环，走路一身轻，全身轻飘飘的，没有疲劳的感觉。我见到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孔，听到师父讲法的洪亮声音，就像发生在昨天。师父讲法时只备一张很小的纸，我从远的位置上看，也只写出几个问题题目。师父一堂课讲2-3个小时，滔滔不绝，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简单明了，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学员感到轻松舒适，都融入了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沉浸在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中。师父讲法使学员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超常的人，使我的心性与境界不断的提高与升华。这是我在传授班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激不尽，热泪盈眶，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在传授班上，我突然想起回来后怎样把大法在当地弘传开来。我向师父做了汇报请示，得到了师父的肯定答复和具体指导，所以我们当地大法学员队伍不断扩大，修炼的人成百成千的增加。师父非常了解学员心情，体贴学员。5月1日，师父亲切地与学员合影留念，我站在师父的左后方，大女儿紧挨着师父身边，师父站在明放宫前门，时而站到东边组，时而站到西边组，一组接一组照相。我一直站在师父身边，看着师父那样劳累，十分心疼。师父始终笑容满面，满足了每个学员要求，学员心情无比激动，不时地响起阵阵掌声，那个场面真是佛光普照。传法班结束前，师父还亲手给学员写了长春第七期法轮大法传授班结业证书，盖上师父的大印章发给我们。94年7月1日至8日，我和大妹子、老妹子、外甥女及大女儿参加了师父在大连的讲法班。在班上，外甥女把钱包丢了，第二天大连负责人在台上用麦克风喊，有人拾到钱包，请丢者前来领取。外甥女上台领回，在讲法班上什么也丢不了。7月8日，在讲法班将结束的结业式上，大女儿和外甥女向师父献旗，旗上写着兼修大法施引路，弘扬大法遍全球。在结业式讲台上，师父双手接过弟子所献的多面锦旗，并和每个弟子亲切握手，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返家的列车里，我睡着了，车到新民站，我突然醒了，一睁眼看到一片耀眼的光团，怎么眨眼也长时间不灭，我又惊又喜。大妹子说，师父也坐这列车回北京，这是师父在列车上发放功能与能量，是师父的威德与神奇，时时刻刻鼓舞着我。94年8月5日，是我全家又一个喜庆难忘的日子。我老伴同大妹妹、大儿媳及孙子、大女儿及外孙一起参加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为4000人举办的讲法班。94年8月20日，大女儿参加师父在延吉市的讲法班。回忆此情此景，感到无比幸福，无比荣幸。720以后，恶党破坏大法，攻击我们师父，全国铺天盖地的谎言和诽谤迷惑世人，邪党说师父敛财，利用办班赚多少钱，实际师父办班10天只收40元，是全国气功班收费最低的，而且师父不直接收费，都归当地气功协会收费。师父把延吉班收费的7000多元在结业的仪式上捐献给当地红十字会了。师父救度众生，不求名利，浩荡佛恩。94年12月30日，我与40名同修参加了师父在大连体育馆为6000多人举办的讲法报告会。当师父稳步地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欢迎师父的场面无以言表。我们聆听了师父3个小时的讲法报告，师父在报告会上同每次讲法班一样为学员调整身体。师父告诉大家，每人想自己的一种病，如自己没病，想家里人的一种病。等师父一声口令，一挥手，大家一起跺脚。师父把全场分成2次调整身体，弟子们起立，听着师父口令，看着师父挥手，全场绝大多数人感到轻松舒畅，疾病不翼而飞。报告会上爆发出长时间激动人心的掌声，人人沉浸在佛恩浩荡、无比幸福喜悦之中。转眼14年过去了，回忆师父在长春、大连讲法传功那一幕幕，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邪党腥风血雨、空前残酷的迫害中，弟子还有各种人心和执着心反映出来，有时修炼的还不精进，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不足，愧对师父慈悲苦度。弟子只能努力做好3件事，弥补自己的过失，绝不辜负师父的希望，紧跟师父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在北京传法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29日。我从小身体就不好，随着岁月的流逝，各种病都上来了，如心脏偷停，每分钟有时停四五次，有时每分钟心跳只有40次，有时狂跳到130至140次。全身关节肿大，夜里不知怎么躺才能让腿和腰都好过点。长期失眠头疼，有时还突然昏倒。尤其耳鸣的毛病，好像轰炸机到了头顶。所有医药广告上提到的病症，好像都能与我身上的毛病对上号，医院治也治不好。由于现代医学水平有限，很多病治不了，所以当时我把希望全寄托在气功上了，曾先后学了六七种功法，还打了几年太极拳，花的精力很多，但收效甚微。到50岁时，身体已经很不像样了。学了法轮大法后，才知是不懂修心性所致。就在我苦苦寻求好功法时，有人告诉我，你去学法轮功吧，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师父正在北京办第七期班，这期已是第四天了，你下一期去吧。我回家一想，不行，今天就得去。见到师尊的那一刻，师尊那慈祥的面容，慈悲的声音，深深地震撼了我整个身心。师尊在授课前或课间时，经常下来巡视，不断地有人要求签名或解答问题，师尊都和蔼可亲地满足学员的要求。我不忍心前去打搅，可我的眼睛总是追随着师尊。我刚参加班时，因头部有病，一听课就困得东倒西歪，觉得很不礼貌，但就是困得睁不开眼，可心里却很明白，因为真正的我知道，我得到了众生盼望已久的大法，有幸见到了伟大的师尊。因晚去了三天，师父的课没听全，接着我参加了师父在北京办的第八期班，即云港航天部某部的礼堂七天班。第一天回家，我就开始发高烧，第二天我继续去听课，在教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由于练功场能量太强，清理身体来得太猛，我突然晕倒。有人拍了拍我的头，我就醒过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是师尊的一个弟子拍的。从此，我全身的病一扫而光。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真是哪儿也不难受了。第三天，我一个不太会骑自行车的人，竟然骑了近一个小时的车，中途上了三个很大的坡，轻轻松松地去听课。从此我感到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我了，整个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共参加了北京的7到13期七个学习班，第一期花了40元，以后各期均减半为20元。七期班我总共才花了160元。那么多媒体都造谣说法轮功敛财欺骗老百姓，真是诬陷。93年夏天，北京的雨很多，我们住在郊区，不管在哪儿办班，我们都没用过伞，只要我们一上路雨就停，在家或听课时就下雨。第13期是在长辛店二期机车厂俱乐部，有一天讲课时，忽然第一排前上方流下来一些水，前面人都站起来看，外面没下雨，房顶也没有水管， 后来才明白是另外空间的雨下到这儿了。可能是师尊在开拓我们的思想，对另外空间的一点感性认识。有人在课间不断地拍照录音，为了不影响别人听课，师尊多次讲不要照了，不要录了，否则机器就坏了。有人就是不听，慈悲的师尊没让他们的机器坏了，但有点小损失，结果有的没照上，有的磁带卷了。师尊讲课从未喝过水，擦过汗，每次讲课都反复调试扩音器，直到效果最佳。师尊每次打大手印或教动作时，总是工作人员把桌子挪动到大家都看得清的位置。师尊办班经常坐公共汽车来。一天，一个学员和他妻子开着自家小面包车去接师尊。刚出门不远，就看到师尊自己坐309路公共汽车来了。师尊生活非常简朴，但又非常整洁典雅。93年一整个夏天，只看师尊两件白色带驼色条纹的上衣换着穿，一件长袖，一件短袖，浅驼色的裤子和黑色旧皮鞋。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师尊曾经带弟子在长辛店通讯工厂单身职工小食堂和二期厂办了两次咨询班，开手给人治病，每位挂号费为10元，无效退款。我当时看到了师尊带弟子在通讯厂食堂治病的全过程。他们一到通讯厂食堂，每个人就立即换上自带的白大褂，开始调病。那时重病号都想找师尊，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身穿大黑棉衣，又高又胖，全身瘫痪的老太太。师尊拍打她全身，给她活动胳膊腿，然后亲自架着她在地上走。她自己还说，我不行了。她的儿女们都高兴地说，妈，你能走了。如果当时悟性好，效果会更好。我看到师尊出汗了，有人给送上一个小方毛巾。师尊摆摆手没用，只是撩起白大褂擦擦汗。那天治了50-60人，他们没有人顾得上喝水休息。那天他们在小食堂吃的晚饭，两桌约20人，都是素的，如炒青菜、豆腐之类的。我去食堂操作间里，看到只有一块不到1斤的肉，而且都还没用完。菜的量也很少，都是小盘盛的，两桌7-8盘菜，最后又加了一盘素炒豆腐，没有汤，也没有饮料，比一般家庭的饭还简朴得多，总共花了112元。饭后，师尊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和大家照了相。这是我们的师尊在传法过程中我看到的一点点，但师尊那慈祥的音容永永远远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在眼前。师尊那无限的慈悲，博大的宽容，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为众生难忘，使我永生难忘。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